你不能为他创造好的成绩就请你滚蛋。他理解我们的失败，他是一位充满同情的主。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这个没有犯罪这点非常重要，正是因为他没有犯罪，他最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包括每一个人的软弱。耶稣在世界上坚持不向魔鬼投降，不向魔鬼的试探投降，所以他受尽了人间的诱惑和逼迫。只有他才能充分地体会所有人的诱惑和逼迫。我们每个人的经历都很有限，你所经历过的我不一定经历到，我经历的你也不一定经历到，所以我们看到别人的失败，我们不要幸灾乐祸，我们要同情，不能够不同情。因为我们现在所以还能够站立得住，我们现在还能够来敬拜神，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了不起，很可能我们还没有经历过别人那样的遭遇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那是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在团契中侍奉，是青年团契的一个领袖，自己觉得很爱主，很愿意为主牺牲，为主付出代价。所以当我读到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，我心里很不理解，怎么那样一个大门徒，耶稣教导了三年，在这个使女面前，在女佣人面前都不敢承认我是耶稣的门徒，这么简单一件事情都做不到，不理解，自己觉得自己血气方刚，自己很愿意牺牲。当时中国也是政治风气很厉害的时候，天主教刚刚被抓住一个军兵媒反革命集团，那是上海的主教，很快的基督教的尼托生反革命集团一个一个出来，对我们的青年有很大的压力。但是感谢主，我能够刚强，我能够站得住，我能够在青年的大会上站起来讲话，我说我们基督教的青年并不落后。但是过了不久以后，到我二十多岁的时候，面对的压力更大了，面对的试探更强烈了，我害怕了，我真的害怕了。我知道人家在调查我，我知道人家背后在注意我。我已经不像年轻的时候十几岁那样单纯的，我知道我的前途会有影响，我知道我的家庭会有影响，我知道我每一个举动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，我真的害怕了。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才真正体会到彼得三次不认主，他是有原因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没有经历过别人的经历，我们失去了同情，我们自以为人家的情况都很简单，只有我是最特殊的。其实我们都一样软弱，我们需要关心别人，我们需要同情。耶稣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怎么体恤呢？不是讲一句空话，我很同情你。今天的经文回答了这个问题。以赛亚书三十章十八节，耶稣这个圣经说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耶和华必然等候，要施恩给我们，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，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。在这一节经文当中有两个等候，一个是我们等候神，这大家都比较熟悉的，圣经一再教导我们要等候神，每一个等候神的人都是有福的。但这里还有第二个等候，是神自己在等候。哎呀，这个等候非常宝贵的，为什么神要等候呢？这点不是很清楚的，所以这个英文圣经 NIV 把它翻译成神渴望要施恩给我们， The Lord longs 渴望把它解释出来了。但是另外一本圣经 King James 这个英王钦定本，它的翻译就很跟我们中文一样的，它是直接从这个原文翻译过来，就从希伯来文翻，它就是说神要等候， The Lord will wait， 神要等候，神必然要等候，耶和华必然要等候。我们要等候神是比较容易理解，因为我们不能自己做主嘛，我们的能力有限嘛，我们必须信靠神。你要信靠神，你只能等他嘛，等他的时间嘛。假如我们自己能够做主的话，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办得很快。哪个人喜欢等呢？谁喜欢拖延呢？在等候中常常是无可奈何，这个滋味不好受。不知道很多弟兄姐妹，你是不是在等候？等候你的工作能够找到，等候你的身体能够变得健康，等候你的家庭会更加和睦。但是常常等呀等，等得太久了，心里非常的不舒服。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，为什么神自己还要等候呢？神做什么事情难道还会有困难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神说有就有，神命立就立。那么神要等什么呢？神要等什么呢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的等候就是他对我们的体恤。今天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时代？是一个微波炉的时代， Instant， 要快，要马上，要马到成功，大家都缺乏耐心，大家都不想做一个按部就班慢慢来的人，要跳级，要很快的成功，很快的成名。所以在体育比赛中呢，也出现了一种坏的风气。什么风气呢？就是运动员吃这个药物，用兴奋剂来创造好的成绩。本来体育比赛的精神就是要通过苦练，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来赢得胜利，所以这样的胜利非常宝贵，这种胜利应该得到奖赏，值得领取奖赏。但是现在通过药物，通过兴奋剂创造的成绩，他也得奖了，这种胜利是虚假的，不应该得到奖赏的人得到了奖赏。同样在我们的人际关系中也出现了问题，用金钱来收买感情，用欺骗来赢得好的名声，一切都变成了商品，这是一种交易，这不是真诚的相处。灵魂被污染了，被物质污染了。在年轻人中，性的开放使爱也被污染了，爱变成了一种没有尾声的冲动。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处男和处女越来越少，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一个运动。什么运动呢？就是叫保持贞洁的运动。很多年轻人宣誓在没有结婚前不能有性的行为，他们的口号有一句口号非常好的口号，真爱能够等待。哎呀，这句话太有道理了，真的爱不会强迫，真的爱不会占你的便宜，真正的爱会等待。这就是神等候的原因。神对人的爱是非常纯洁的。今天很多人不愿意接受神的救恩，他们的日子照样过得可以，神没有让他们遇到灾害，是他们不得不信主。911事件以后，美国去教会的人数突然增加了，其中很多人是为了求个平安，害怕怕再发生这种惊人的事件，恐怖的事件。 但是随着时间慢慢的过去，去教堂的人数又回降，又回到原来的水平。神是不是会再允许来一次旧药药呢？可能性不大，因为神能够等待，他不希望人是被他吓倒以后再来寻求他，他的心地是那样的宽大。马太福音17:17，耶稣说：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耶稣一直在等待，耶稣来到世界上就是等给犹太人一个机会，让他们悔改。他们几千年被神拣选的历史走到了一个困境，他们失败了，他们离开了神，他们需要悔改。所以耶稣等待他们悔改。结果犹太人不但没有悔改，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拒绝他。大家还记得浪子回头的比喻中，那位浪子，他不是父亲逼回来的，他要离家，他要出走，他在外面放荡。父亲没有派私家侦探去跟踪他，父亲也没有限定他，你某年某月必须回来，限定他回家的日期。父亲给他充分的自由。但同时父亲一直在等待他回家。对基督徒也是一样，有些基督徒信主多年了，没有什么长进，忘记了自己是一个运动员，忘记了你在参加比赛，相反的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观众，来看人家比赛，来看别人侍奉。你们要得奖赏，你们去得吧。对于这些挂名的基督徒，神也没有采取严厉的行动，让他们吃不好饭，让他们睡不着觉，他们的日子也照样过得去。只是我们有些同工常常会焦急，觉得不能让他们这样下去，要代替神给他们一些压力，要所谓的替天行道。结果呢，我们常常把别人吓跑了。我记得在从前，我参加一个教会，来了一对夫妇。这对夫妇说呢：“哎呀，我们一直在找一个教会啊，我们一直想，参加侍奉，没有机会，找不到一个好的教会，找不到一个我们理想的。哎呀，现在终于找到这个教会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太喜欢这个教会了。”好了，来了以后，大家觉得你这样想侍奉很好吗？啊，给你侍奉的机会，我们正好有团契啊，请你烧饭，请你这个聚餐，请你带菜来。我们正好圣诞节到了，我们这棵圣诞树需要布置啊，请你跟你先生两位专门来布置这棵圣诞树。过了几天以后不见了，后来我才听说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太累了，太累了，太多的侍奉把人家都吓跑了。”为什么神要等待呢？因为神爱我们。爱是什么？爱是一种关系，爱涉及到两个对象，这两个对象都必须是有自由意志的。如果有一方没有自由意志，是被迫的，没有选择的可能，这种爱就没有什么价值。有的时候你好像觉得没有什么选择的可能，不得不顺从别人的好意，两个人就这样成为夫妻了，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从前旧社会有很多包办婚姻，好像没有选择，其实你还是有选择的。即使包办婚姻，你还可以选择你是结婚以后再谈恋爱呢，你是结婚以后不谈恋爱。 一个具有自由意志的人太幸福了。我常常感谢神给我这个自由意志，你永远有选择的机会，而别人也一样，也有自己选择的自由。所以当两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情况下，他们来到一起，彼此说我爱你，他也说我爱你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历史的时刻呢！多少电影都少不了这个镜头，这叫什么？这叫自由恋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体会，神是非常尊重自由意志的。我们每个人不断地使用自己的自由意志做出选择。神学家巴克雷说，每一个行动人都必须要面对选择。哎呀，这句话我非常同意。我们不可能逃避选择，因为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同一个地方。你必须选择朝前走还是往后退，朝左走还是朝右走。生活当中充满着选择，所以我们的选择是每天都要发生的，而且我们的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变，所以我们的选择呢也不能够一切照旧，还要改变。我们的选择是不断在变的。到了美国，我们的选择跟中国的不一样，我们长大了跟年轻的时候选择不一样，我们老了选择更不一样。就因为这样，在人类的历史中，人生的选择是一个大问题。耶稣在圣经中告诉我们，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人也多，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在这里耶稣让我们做一个选择，你要走哪一条路？有两条路。他并不像那些广告商人专门讲好听的，专门来吸引你打动你。耶稣不隐瞒，通到永生的路是难走的。耶稣讲得太清楚了，这是难走的。为什么难走？因为路小，因为门窄，因为去的人不多。按照通常的观念，你不会去选择它。如果你想随大流，你希望有很多同伴的话，你也不会去选择它。选择是圣经一贯的主题。摩西有一次向百姓说，摩西当年就这样说过，他说看哪，我今日将生与富，死与祸成名在你面前，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，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。所以你要拣选生命，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。当约书亚要把他的领导的地位交给后人，要把这个位置传下去的时候，他也让他的百姓做出选择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，是你们所住之地亚玛利人的神呢？你们可以选择，你要侍奉亚玛利的神，现在你要侍奉那个河那边列祖所侍奉的神，在那边。约书亚讲出他自己的选择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先知耶利米，当他听到神的话的时候，他也让百姓做选择。神怎么对他说的？神说：你要对着百姓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面前。 选择是很不容易的，因为这和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有关系。你发现你有时候做选择的时候你很害怕嘛，你不敢决定嘛。师母跟我在一起的时候，她常常说这个你来做，这个决定你做，她害怕责任，反正你做一切都听你的。其实我说我也不想决定了，最好你决定吧。我们大家都一样，因为这个利益关系，常常使人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信仰的选择是人生的大事，比婚姻还重要。不敢决定，决定不下来，不敢受洗，受洗好像就定了终身。我们作为基督徒难道就没有选择吗？跟随主，把一生交给神来使用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献身的举动，谈何容易啊！所以神要等待，神要让你做出你自己的选择，神要给你一个环境，你可以说不，你可以拒绝，神要给你机会，神要给你时间，神会等待，神也愿意等待。只有这样才会有真正的选择。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当中，大批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到边疆去，到山上去，上山下乡，2000多万人年轻的人就这样划下去了。他们没有选择，这是上面的命令，这是运动的这个所逼，没有选择下去了。好辛苦啊，好不容易啊。过了几年，5年，政策改变了，知识青年可以回来了，回城了，知青回城的运动又来了，大批的知识青年都回来了。但是这个时候有人选择留下来。当时我也在农村，有一位上海的知识青年，女青年，她说她不回去了，她要留在这里，她要跟一位农村的小伙子要结婚了。哇，这个事情很严重的，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情况。当时为了保护知识青年，特别是女青年，怕这个给这个别人欺负，所以不允许当地的人跟他们谈恋爱，不允许当地的人跟他们结婚。当时有一种流行的话说，这些知识女青年呢是高压线，不能碰的。这个是你们很多人不一定知道，因为确实有些坏的干部、坏的农民去欺负他们，那你这得了？你破坏上山下乡，你这是不得了的事情。所以我当时在这个工作队啊，我们的工作队听到这个情况很紧张了、啊、哪一个农村青年竟敢这个在女知识青年身上打主意，抓起来，马上这个男青年就抓起来。这是一个生产队小队长，小青年，我就跟那个上海知识青年谈话了。我说你为什么不愿意走？他告诉我，他说我爱他。我说你知道你将来会后悔的吗？他说这是我的选择，我自己承担责任。哎呀，我简直没话讲，我好像是一个领导干部，我好像要保护他。我没有想到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就要面临这种不是随大流的选择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间表，这个表不是在手上你带的，这个表在你的心里，所以大家的表不一样的。有的人对某些事情非常的焦急， 但是对另外的事情呢，慢慢来，没关系。你看这个表就是这样，没有一个人的表一样的，所以对不起来。你的表和我的表不一样。同样，神也有他自己的时间表。彼得后书三章八节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说：“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。”我们都相信好有好报，恶有恶报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，好像对坏人的报应总是迟迟不来，是我们感到困惑。为什么神的审判没有来到呢？因为神不受我们的时间限制，他并不像我们活在时间中间。时间是什么？你知道时间是什么？时间是太阳和地球之间的相互关系所决定的。你从中国早晨坐飞机飞到美国，10点钟早晨飞到美国，6点钟比中国还早，怎么搞的？提前到，这完全是地球跟太阳的关系所决定。神不受这个关系的限制，他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他可以将一天扩展成一千年，他也可以将一千年压缩成为一天，他可以将他的行为分期完成，也可以一气哈成。神已经应许他要用审判来对待不敬虔的人，他要把他们的历史画上一个句号。有时候这个应许来得很迟，好像神不履行他的话。为什么？由于他的忍耐，他的宽容，他不愿意有一个人，任何一个人承认他所期望的是人人都能悔改，所以他有意，这是他有意的，他要把施恩的时间延长，为了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得救的机会。他在大洪水之前等待了120年，让挪亚传这个悔改的信息。现在他要用火来毁灭这个世界，他等待了几千年，还在等。我们都希望快，但是有很多事情是快不了的。神就像什么？就像雅各书里面讲的，神就像一个农夫，忍耐地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，直到得了秋雨和春雨。如果地里的出产没有成熟，他不会去收割的，他不会拔苗助长。他是创造主，他懂得每一种生命成长的过程和规律。哎呀，神太聪明了。一个新的孩子，一个 baby， 他必须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一段时间，我们中国话叫10月怀胎，不能短也不能长，只有这样一个足够的时间诞生出来，这个 baby 才能够独立的成长。同样的，一个人的品格，一个人的品格的塑造需要时间的，不能用微波炉，不能用这个快餐面这种方法随泡一下品格出来了，出不来的。你知道人为什么要结婚？最近我看一篇文章，一位太太，这个不是太太，一位未婚妻在讲这个，讲得好好的。她说，神为什么要把两个人放在一起让他们结婚？原来啊，他说要我们认清自己，在罪的诠释下，我们谁都是自私的。你知道你自私吗？你可能有时候不太知道，让另外一个人来观察你， 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，好像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，看不到对方一点缺点。即使你发现缺点，你也会解释，这个不是他真的缺点，这个是偶然的。你会帮他解释，是吧？这叫什么？这叫爱情的盲目期。我们大家都经过这个盲目期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但是随着这个盲目期过去了，问题就来了。你看到对方的缺点，你越来越清楚了。你看不惯他，他也看不惯你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你看到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人。这个人是那样的自私，在这个人的本性中没有爱，没有谦卑。谦卑不可能关起门来培养出来，爱不可能因为自己爱自己学会。你必须接触人，你必须在人与人之间磨练磨练磨练。生活的磨练需要时间，需要等待，一天两天根本不行。摩西在旷野40年，这40年是他等候神的时期，这40年也是神等候他的时期。经过了这40年，一个自信的，一个刚强的，一个骄傲的摩西改变了，变成了一个软弱的、谦卑的、没有自信心的模式。我自己也是一样，50多年前，在一次培灵会上，我就决志献身，一生要侍奉主。我以为我是一个很爱主的人，你看我在团契里面分享见证的时候，我讲的是那样的慷慨激昂，你看有很多弟兄姐妹都流眼泪啊。我只有10几岁啊，13岁。我以为我可以，我以为我有资格，我以为我可以为神工作。哪知道神没有叫我出来。经过了40多年的磨练，40多年的漂流，我才发现我自己是那么的软弱，那么的可怜，那么的没用。我已经失去了勇气再来侍奉他。就在那个时候，神把我召出来了。我们都需要恩典，需要神的祝福，但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起这个祝福的，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接受祝福。只有神最清楚什么时候你准备好了。你没准备好，你接受祝福其实是很不好的一件事情，对你没有好处，不仅不能荣耀神，只能荣耀你自己，相反的还助长了你的骄傲。他也知道试炼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才够了。我们常常说，哎呀，够了够了，我受够了。神知道得更清楚，还不够啊，你还要再等待。所以神的等待不是放弃，而是要等待我们里面那个旧的东西给它烧掉，给它除掉，神才来开一条另外的路。神在差遣他的儿子到世界上来之前，他等待了4000多年，他要等一个最适当的时期。他是最有智慧的，他不会提前来到，他也不会拖迟太晚来到，他不会半途而废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成长需要时间，他会等待，真爱会等待。